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赐我们气息，也给了我们生命，你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得享安息。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不断地喂养我们，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大能的手里，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32章，雅各就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就开始为借以扫做铺垫。那么他采取了一些策略，打发人去看以扫，那从以扫那里带回的消息让他很害怕。以扫带了400人来迎接他，所以他就把家里面的人和牲畜分成2队。他说如果一队被击杀了，还有另一队存留，那么而且是把这些礼物一批一批的送过去带过去。那么他始终没有跟以扫见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介入了。我们读经时候一定要注意神介入的时机，好多时候神是好像是在旁边作为旁观者在看着，但是有的时候呢神会介入。那么什么时候会介入呢？这个一定与神的这个计划有关系，也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当雅各把家里面所有人让他们过了亚伯河以后，自己独自一人留下来，留下来以后他没想到发生了一件事，突然有一个人和他睡觉。那么最后他知道这个人就是神。神和他睡觉以后结束的时候，摸了一把他的大腿，他就瘸了，而且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的这一次神去把他改过来，一定有神的美意。那么以色列是承受神的应许的，所以以后凡是雅各的这些子孙都叫以色列名，这是与应许有关系的，与神的救恩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改名以后，摔跤以后变得瘸了，对下一步借以扫，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在前后发生的变化。前面是他躲在后面迟迟不见啊，一对一对的过去然后送礼物。我们看33章雅各这个时候他的变化。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举目那就是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他会怎么样去看曾经害怕的东西。当我们害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敢正眼去看，但是这个时候呢，雅各是举目观看。那雅各的眼里面现在没有恐惧了，而是敢于直面以扫，并且他迅速地做出了安排，他要亲自迎接以扫。怎么安排的呢？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2个妻子2个妾，那么2个妾和他的孩子在最前头，那利亚和利亚的孩子在中间，他最爱的拉杰和约瑟在最后头。他能够举目观看，他不惧怕，但是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心里面还有一些软弱。他在自己的最爱的拉杰和约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这个时候的生命既刚强又有软弱。他不惧怕，但是他担心拉杰和约瑟，所以把最爱的放到了最后面。 这个是我们这点常察觉的神命。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很有信心啊，觉得很刚强，但是一想到我们自己最爱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软弱下来。那么这个时候的雅各，他这个神命当中就是很复杂。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虽然软弱做了这样的安排，但是他自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他自己走到了前头。这是和在过亚伯渡口之前和神睡觉之前完全不同的。他现在要自己走到前面去面对。这儿特别提到说他自己在前头过去。他自己这个词啊，就让我们看到雅各真的改变了。这是特别在强调雅各生命的改变。一连七次伏伏在地。一连七次伏伏在地，这个应该是就是古代警戒帝王的时候的礼仪。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哥哥现在看得极为尊贵。也是表达他对他哥哥的尊敬，也是他自己在他哥哥面前的谦卑和屈服和顺从，也就是表达了他以最大的诚意要和以扫和好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雅各在他们前头过去，我们看到就是神在前面一直在对付雅各，在破碎他的牢窝，特别是在亚伯渡口跟他睡觉这次的破碎，让他腿瘸了，不得不谦卑下来，改了名字。所以他现在的生命在神的破碎建造当中在不断的成长。他现在已经能够撇下自己，但是我们也刚才分享到也看到了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判断，那么雅各在神的眼里面他的破碎还不够，虽然自己冲到了前头，还自己其实他心里面还有最爱的东西没有放下，放下了自己还不够，还得放下自己心里面他最在意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下一步还会对雅各进行进一步的破碎。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雅各是带着恐惧的心，壮着胆子去迎接以扫，见以扫。那以扫迎接过来以后，以扫做了几个动作呢？连续做了四个动作，跑来迎接，抱住，然后搂着，最后亲嘴。这一连串的动作可能完全出乎这个雅各的意料，他是没想到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现在看到的远远超过他的所求所想。两个人就哭了，两人哭的可能这个里面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以扫哭可能是想到他对兄弟雅各所怀的这种恶意，那可能一开始带了四百人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不排除。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羞愧而哭，没想到雅各这么诚意，这么诚心。那雅各哭呢，是没想到他哥哥会如此的待他，如此的爱他，能够不计前嫌，他是喜极而泣，因喜乐而哭。另外他也知道以扫这样的改变也是神的作为，因为神雅各现在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深。那现在兄弟二人终于和好，长达20年的隔阂，整整20年终于幸福。以扫的表现完全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9章26节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雅各他用的 那么多的办法想让姨嫂来原谅他，又是送礼，又是一对对的去拆迁过去见姨嫂。但是他没想到神竟然这么容易就让姨嫂发生了改变。另外在箴言书的21章第1节也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 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神的手里边，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掌管，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以扫这样的去对待自己的弟弟雅各，完全是神在他心中动的善功。第5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他在以扫跟前一直是以仆人自称。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我们注意这个措辞啊，神的这个语言，一个是使女和孩子在前面，中间是利亚和利亚的孩子，最后是拉结和约瑟。那么在提的时候，其他人都是先提母亲后提孩子，两个使女和孩子，利亚和孩子。那到了拉结和约瑟这儿呢，是先提的约瑟，后提的拉结。这不是随意说的，这里面一定有神的用意。那么神为什么要先提约瑟呢？其实这里面其实已经向我们暗示了，暗示下一步约瑟可能成为在雅各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些先后的顺序，语言的表达。第8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穷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创世纪里面常常提到在谁面前蒙恩。那么这儿雅各说，这些牲畜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要在以扫面前蒙恩，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雅各这是向以扫委婉的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这些都是蒙哥哥你饶恕的礼物。这里面一些蒙恩，如果你恩待我，你就接受这些礼物来表示你对我的饶恕，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儿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得罪的人，不仅仅是当面向他谦卑的认罪，而且还要以赔偿的这种方式来弥补对方的损失，这是现在雅各要做的。第9节，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以扫就是委婉的拒绝说，我现在足够了，不用这些，你的还归你。我们现在注意，雅各前面是称我主，称以扫为我主，而以扫称雅各呢是兄弟。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以扫已经不计前嫌，已经完全接纳了弟弟。我的已经够了，就反映了这个以扫是一个容易知足的人。其实我们在读这分享25章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25章不是一碗红豆汤吗？以扫在外面打猎回来以后累昏了，饿得非常的饥饿，那看到雅各做的一碗红豆汤就开始馋，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长子名分卖掉。那么当时说喝了红豆汤以后就吃了喝了，然后拍拍胸脯就走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其实你说这个以扫贪恋世界，这是没错，他是贪恋世界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他又容易满足。而雅各呢，他是特别在意这个福分，这个方面是好像以扫一样很贪，但是他是来抓这些福分，这些方面是不容易满足的。我们看到这兄弟两个啊，都是在我们更先表现出来的，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往有这两个兄弟当中的影子。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这儿再次提到在你眼前蒙恩，就如果你恩待我，你就接收下这些礼物。他说了一个理由，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个怎么理解？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难道以扫是神吗？或者像神吗？那雅各的意思就是，以扫恩待他就像神恩待他一样，或者说雅各从以扫的饶恕看到了神的恩典，这是雅各要表达的。第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神恩待我使我充足，就雅各现在他承认他自己一切所有的都是神赐的，在拉班那里的最后的六年，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是雅各亲身经历的。那十四年他没有任何的产业，就在最后的六年，神使他拥有了一切，所以他现在在以扫面前来为神做见证，神是蛮有恩典的神。这儿提到说礼物，带来给你的礼物，这一方面暗示雅各要从神给他的福分里，将从前用那个诡计夺去的那些福分，当时用一些诡计用从那个以扫跟前夺去的，他现在要从神给他的这些福分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还给以扫。第二方面，雅各希望以扫收下这些礼物，也作为和好的一个凭据。这也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人去做的。对方收下了，说明对方是真实是愿意和好，这是一个和好的凭据，一个证据。雅各再三的求，那再三的求，这个表明了雅各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满满的诚意要和以扫和好。第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那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穷畜都必死了。我在你前头走，以扫的意思就是我在你前面引路，一方面是引导你，另一方面是护送你，然后到以扫那里。那雅各呢，谢绝了以扫的好意，他提出一个理由也是正当的，一个是孩子年幼走不了那么快，另外牛羊正在乳养的时候也不能太快，所以没有办法跟上以扫的脚步，他婉言谢绝。然后第十四节说，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穷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希尔是现在以扫住的地方， 那其实后来圣经没有记载雅各是不是走到了细尔，而是下面我们会看到他是去了苏哥。所以这儿雅各谢绝以扫，一方面是客观原因，他没有办法和以扫同行，另一方面原因，他心里面可能不愿意和以扫同行，不愿意去细尔。为什么不愿意去细尔呢？因为雅各这次从巴旦亚兰回来的目的地是迦南地，是神应许之地，而细尔他不在应许之地范围之内，不是应许之地，所以他不可能到以扫那里。十五节，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那兄弟两个和好以后啊，这个以扫确实是这样去善待他的弟弟。那么前头引路雅各献爵，那么现在他说我留下几个人也可以吧。雅各说，何必呢？我只要在你眼前蒙恩就是了。那么以扫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他的好意，因为雅各刚刚回来，所以想保护雅各。但是雅各两次献爵，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现在雅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依靠，特别是跟神摔跤以后，他的一个另一个身份就是以色列，所以他现在是完全相信神的应许。前面31章的第三节，32章的第九节，神对他的应许，他现在完全相信神既然应许他，所以他也相信神必保护他，而且神让他看到了神的军兵，在32章看到了神的军兵，二军兵，他知道神一直在他左右与他同行，所以他不惧怕。不是说他害怕以扫留下人监视他，不是这个意思。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啊，这是好几次提到，意思就是希望以扫，希望哥哥能够再一次的施恩，来体谅自己的两次拒绝，来体谅弟弟。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细尔去了。我们刚才说细尔不是神的应许之地，那细尔的原文字义呢是多毛的，长满粗毛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了以扫，以扫生下来就是浑身都是毛，多毛，所以最后以扫住在细尔好像是很搭配。那细尔的原来的住的这些居民是谁呢？在后面的36章20节会提到，希尔的原住民是何利人，希尔的子孙，何利人又叫希尔的，他的子孙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起名叫希尔。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14章不是记载了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吗？四王当中有一个同盟的，和四王同盟的一些民族，其中有一个就是何利人。在申命记的2章也记载，后来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夺了这个希尔的这些土地，然后反客为主。这是以扫回希尔去，他因为他住在希尔。17节，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到了苏哥，又是盖造房屋，又是为牲畜搭棚，那最起码要注意一个阶段。雅各从比努以勒 过了河，然后和以扫会面。后来过了河又到了苏哥，我们这儿没有把这个地图拿出来，就是过了河和以扫会面，和以扫会面以后又过了河，又回到那一头，到了苏哥，为自己盖造房屋。为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苏哥这个地方是水草比较丰富，适合这些牲畜，他们要在那里休整一个阶段。盖造房屋可能是短暂的居住，也应该是比较简易的房子。苏哥他在约旦河的东边，在亚伯河的北边。后来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支派呢？后来这个地方是属于加德支派，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记载。后来有记载，就是苏哥的这些居民在这个士师时代拒绝提供食物给以色列百姓，那么基甸就打败了米甸人，后来刑罚苏哥的长老。这个事件呢，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八章。旧约当中最后一次提到苏哥是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需要土木，需要金属设备，那么这些都是在苏哥和撒拉丹之间用胶泥铸造而成的。这是最后一次提到苏哥，那么这些金属的设备都是在苏哥来铸造完成的。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七章第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城，在城东支搭帐篷。那说明雅各在苏哥短暂地住了一个阶段以后，就到了世界，是平平安安地到了世界城。从这我们再次看到神一直和雅各同在，神给他信心，神也保护他，没有遇到大的风浪，有惊无险。虽然看到以扫害怕，但是以扫以这样一个态度对他，这是没有想到的，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世界城。世界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他在迦南地的中部。那世界这个城的两边有两座山，一个是伊巴路山，一个是吉利星山，这两座山非常的有名，一个是祝福的山，一个是咒诅的山。那世界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从发生过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这个地方呢，好像总是与这个选择有着一些紧密的联系。在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蒙神呼召以后，他到了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世界。神第一次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在世界选择了切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然后又选择了渐渐的切往南地，切往南地最后到了埃及出了状况。这是亚伯拉罕。后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一定要先到这个地方，先到世界。为什么呢？到世界这个地方，一边是祝福的山，一边是咒诅的山，让这些以色列人在祝福和咒诅之间做出选择。这件事记载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后来到约书亚，约书亚在临终之前最后嘱咐以色列人也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侍奉神还是要侍奉偶像，在这两者之间你们要做出选择。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就至于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最后到了所罗门，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也是在世界这个地方来选择要继续跟随大卫家还是要背叛大卫家。那现在雅各也是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停在了世界城，所以他现在也有问题，那就是继续留在这儿呢还是继续往前走呢？那神的心意到底是在哪儿呢？要知道雅各在逃离以扫去哈兰之前，经过伯特利的时候，他在伯特利是向神许过愿的，所以到了这儿以后离伯特利已经不远了，他理当继续往前走，但是他选择了停在世界。所以我们在下面34章会看到停在世界以后确实出了问题。所以当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无论是谁百分之百会出现一些属灵上的难题，遇到属灵上的难题出现问题。雅各紧接着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现在选择了这个世界留下来不走？在当时世界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是贸易中心，这是今天人们向往的地方，还好多人哪个城市发达哪个城市生活便利就往哪个城市跑，那么这个雅各也不例外。所以他觉得比伯特利更适合做买卖做制产业，也更适合放牧。虽然世界也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雅各到了世界以后也效法亚伯拉罕筑坛，在下面20节会提到也是筑坛然后敬拜神，但这不是彻底的顺服，因为他有自己的考量。这个我们今天也在某些方面有点像雅各，你说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敬畏，我们有敬畏神的心，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又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决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看到雅各已经给魔鬼留下了破口，也是给神继续来对付他来破碎他留下了一个埋伏。这提到了城东，在城东支搭帐篷。城东原文的意思就是城的前面，因为在以色列人的习惯，他们是把这个东方视为正面啊。我们常常是像我们这个民族华人是把南面当作正面，那么以色列是把东面当作正面，那么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门朝东，东门是正门，所以一提到的东面往往是他们的正面，那城东就是城的前面正面。第19节，那些雅各就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纸帐篷的那块地。雅各在苏哥盖造房屋没有 提到用银子去买，不需要买地，到了世界呢需要买地来支帐篷。世界是自己的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但是还得掏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甘愿花100块钱银子，也愿意在世界来住，这反映了世界的繁华对他的吸引。支帐篷的那块地，买了支帐篷那块地，这块地呢后来成了 就是约瑟死了以后，那么最后要求以色列的子孙在回以色列子的时候要带上他的骸骨。那么这些子孙后来真的来守这个约，把约瑟的骸骨带了回去，带回去以后呢，就埋在了这个地方，直达扎棚的那块地，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曾经雅各在这里也挖了一口井，就来了以后挖了一口井，那么就挖了一口井，那意味着这个地就属他所有，为他所有。那么他把这块地最后啊，让约瑟的骸骨埋到这里，我们可以想到，那么雅各可能把这块地后来给了约瑟，为约瑟所有。第二十节，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以以色列，以利以罗以以色列。括号里面说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更明确，原文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全能的神。无论是以色列神或者以色列全能的神，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他雅各给这座坛起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他说这是以色列的神，那么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那说表明雅各这个时候是真正的把神当作了自己的神，承认神就是他自己的神。神，他向神还了愿。筑了一座坛，在创世纪里面，筑坛有时候也会献祭，有时候是光筑坛。那筑坛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敬拜神。坛在圣经里面在不断的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摩西之前，那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时候或者献祭的时候常常是筑坛，筑坛就是把几块石头堆在一起，这些石头是没有人工痕迹的。那到了摩西的时代，这个坛就变成什么？变成了会幕。那么以色列人就在会幕里面去向神献祭，去敬拜神。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就建成了圣殿，变成了圣殿。到了新约时代，变成了教会。将来新天新地降临降临以后，那就是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那个时候所有属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都在那里去敬拜神，亲近神。建筑坛献祭，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每到主日的时候到神的殿去敬拜神，不简简单单去唱几首赞美诗啊，听讲道而已，或者祷告，没这么简单。其实我们那是去神的坛，去神的殿去献祭。那至少有两个祭我们是要献的，一个是感恩的祭，一个是赞美的祭。所以在主日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神的殿去敬拜，它有不同的意义，不是消遣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雅各一方面是有信心，一方面是靠神确实刚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个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经过二十年神的对付，雅各的灵性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公开的宣告他神是以色列全能的神，但是雅各的眼目还没有完全的离开地，他的眼目还没有完全淡淡的去仰望神。所以他里面既有属地的生命，又有属天的生命，既有雅各的生命，又有以色列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多数弟兄姊妹 的生命光景。可能我们一直到借助的时候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雅各没有照神的意思前往伯特利，而是在世界买地定居安定下来。那神也没有拦阻，神允许他继续留在世界。那么留在世界，神就有降下环境，最后让他来经历更深的忏悔，更多的经历神。这是我们今天常常面临的，我们也是一方面我们又有属天的生命，一方面又有属地的生命，所以神常常借着环境让我们经历艰难，甚至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去经历。在这个时候神来破碎我们，来建造我们。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